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今天陶丽敏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章经文是马太福音记载的第四篇讲章，主题是教导信徒群体应该怎么样的相处。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节一开始就说了，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弟兄姊妹呀，那这个就是引发这一篇讲章的原因呢。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更详细的交代了这件事的一些背景资料。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是这样写的，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弟兄姊妹呀，你说我们会觉得很惊奇呢，门徒心中所思想口中所谈论的不是主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和复活的事，反而是在争论谁将会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成为最大的人。主耶稣知道门徒在谈论什么，所以他借着一个小孩子来帮助自我中心的门徒要明白真理。主耶稣首先叫一个小孩站在门徒中间，然后教导门徒，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弟兄姊妹呀，当门徒争论谁的地位最高的同时，主耶稣却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个是因为主耶稣看重的并不是谁首先成为了门徒，谁参与最多的服事，他看重的是一颗谦卑的心。雅各书四章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学习谦卑呢？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还是普通的信徒，谦卑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十四节，主耶稣谈论到有关救恩的问题，他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一个小子可以是指那个站在门徒中间的小孩，因为主耶稣特别喜欢小孩。当然啦，一个小子也可以指任何一个人。经文当中的大磨石大概是重三百多斤，是要用驴子才能够推动的。主耶稣直接的指出，一个人所犯的最大过错就是毁灭了一个小孩子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呀，经文告诉我们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谨慎，免得我们绊倒别人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八到九节详细的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主耶稣在他以前所说的比喻里， 把救恩当作是宝贝或者是重价的珠子，人应当付出一切代价把它买过来。现在啊，他用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解释救恩是值得付出一切来换取的。如果砍掉了一只手一只脚，或者是剜出了一只眼，就能够得到永生的话，这个就总比有双手双脚和双眼进入到地狱要好多了。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不要按照字面来解释啊。主耶稣并不是真的说叫我们砍手砍脚，他是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强调救恩是无价之宝，让我们知道了进入天国是非常重要的。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0节总结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18章11节更著名了，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原来呀，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来到世上的目的了。刚才我们从马太福音18章10到11节知道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讲完了这句话以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2到14节讲到一个迷羊的比喻。经文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个迷羊的比喻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5章。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是非常的熟悉这几节经文的。一只羊迷失了方向，是因为它的无知和愚蠢。但是牧羊人宁可撇下99只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经文所用的去找和直到找着，让我们看到了牧人的决心。他坚持要去找，不找着就绝不肯罢休。找着了之后，就为这只羊欢喜了。弟兄姊妹啊，牧羊人关心迷失的羊，到山岭寻找羊羔。同样的，神也关心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救。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丧的罪人。当他看到一个人知罪悔改归向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主耶稣谈到了应该怎么样的对待犯过错的弟兄。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有关教会纪律问题的疑难解答。教会纪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是很少人愿意公开讨论的。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宝贵的教导，成为了以后教会制定纪律处分的理论基础。按照这里的教导呢，教会的纪律处分可以分为3个原则，或者可以说是分3个步骤进行。教会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最先和最重要的责任是挽回他。主耶稣规定最初的措施是 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为了那个弟兄保密，使他的名誉不至于受到损害。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如果他不肯悔改，那怎么办呢？马太福音18:16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个是给犯罪弟兄的第二次机会，让他醒觉到自己的错处，可以及早认罪悔改。当然了，这个也是为了以后要给他一个公正的审讯铺路的。当爱心挽回一位犯罪的弟兄不成功的时候，教会就不能够再推却了责任，必须立刻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步骤。主耶稣说，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是因为主已经给了教会在地上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教会绝对不能够在面对一些犯罪而不肯悔改的弟兄的时候，只用容忍的态度隐藏了他的罪行，那这样是不合宜的。结果呢，不仅会使教会失去了属灵的圣洁，同时会使教会的内部罪恶横生，变成了撒旦的工具。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15-20谈到的教会纪律的问题，并不是准许我们正面攻击每一个伤害我们或者是藐视我们的人，也不是准许我们在教会散播谣言或者是进行教会审讯。这些教训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彼此不和的人能够和好，以至于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和睦共处，捆绑撒旦的工作。所以主耶稣继续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应允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就算教会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主耶稣也会在信徒的中间，这个是他亲自的应许。主耶稣讲解了教会纪律这门功课之后，彼得由于听到了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句话，所以他就很好奇地问主耶稣了。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那于是这个就引发了马太福音18:21-35关于饶恕的教导。对于彼得来说，饶恕别人七次已经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了，因为一般的犹太人最多只会饶恕别人三次。主耶稣怎样回答呢？马太福音18:22是主耶稣的回答。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对于主耶稣来说，饶恕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属灵的事情。70个7次的意思就是无限量的饶恕别人，不管别人要求多少次的饶恕，只要是真诚悔改的，我们就应该饶恕他。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早就说过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为了让门徒更明白饶恕的功课，他举了一个比喻加以说明。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8章23到34节的经文内容。这是一个恶仆的比喻。简单的来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出于怜悯就免了他的债。哎，可是这个仆人啊，后来竟然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还债，并且把同伴下在监里，直到还清了债务。后来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就立刻要那个恶仆把1000万银子的债务还清了。弟兄姊妹呀，1000万两银子相等于6000万个工人一天的工资，等于是一个天文数字。10两银子就只是100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而已。在马太福音18章35节，主耶稣自己解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姊妹呀，饶恕是发自内心的。既然主能够饶恕我们好像天文数字这么多这么大的罪恶，难道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一丁点的过失吗？我们饶恕别人的能力最能够清楚地试验出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求主除去我们不肯饶恕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懂得赦免的心，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